其实，在圣光讲圣洁的生活，应该是你们听很多哈。因此我就特别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我就从一个可能最无聊，可能也最有趣的方式来了解哈。就是我们从那个利未记这一卷，我自己是实在不太想看的书卷哈。我们来了解哈，为什么我要从这里来了解呢？因为圣洁的生活之所以是圣洁的生活，那个重点就是那个生活是圣洁的生活，就是跟主同心的生活，同心的生活，领受神恩典的生活，活出神恩典的生活等等哈。可能各位也常常会有一个遗憾，尤其你去牧会的时候有这遗憾，或者是你自己被人牧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实际。你看人家那个拜偶像拜假神的很实际，那个实际就是说我到这里来求我股票会涨，我到这里来求我太太会生孩子啊，就想再直接一点就很灵啊。那我们的生活好像不太灵，那因此灵恩派很被看重也是这样。我对灵恩派也有很大的好感，甚至很正面，就是他们很希望把信仰落实在生活中，这是很好的。我们先不要讲那些神学上的对错的问题啊，就是我当然最强调我们基本的信仰不要错哈，既要信仰神是全能的三一的，我们唯独靠耶稣，耶稣是神人二性，唯独靠他的工作我们才能得到拯救，我们是因信称义，这些基本的信仰，神论、基督论和救恩论，我们没有偏差啊。其他你的表现怎么样，我就觉得是次要的。那灵恩派弟兄姐妹一个很可贵也是必然的，就是他们很希望把这个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但他们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因为我们信仰，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落实的。就是这个世界，就那个你们念神学尤其念新约会提到的 already not yet， 就是上帝的拯救已经在这世上显出来，却又还没有完全显出来。就是在堕落的世界，就耶稣之前耶稣之后，耶稣第一次来之前之后，都有这个现象，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独一掌管万有的，神是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甚至我们可以加一个无所不爱、无所不义啊，就是又是义又是爱的，在每件事上都呈现出他的爱意的这样一位神哈。我们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看不到他，我们觉得感觉不到他的作为。不信的人是这样，信的人常常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我们又说根据圣经、根据圣灵给我们的提醒，神是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无所不爱、无所不义的这样一位上帝。那我们就很希望在生活中我们能经历上帝，但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基本上我们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是一种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那么当我们在世上越有信心而有神的爱的时候，就越清楚。这个我们今天在最后一堂我们可能会提到。那我们就确知这位神是又真又活，不仅是又真又活独一，又良善又美好又全能，而且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甚至说在地狱里神都在那里完全掌权，神在地狱里也在掌权。千万不要以为神在哪个地方不掌权，忘记了、打盹了、睡觉了，或者是把一个地方给魔鬼管或天使管，没有，他在每个地方是全然在掌权。他也透过魔鬼进行刑罚的工作，也刑罚魔鬼，他也透过天使来进行赏赐、警告、安慰、鼓励的工作。这个各位都是你们在神学、在圣经课上应该要学到的，这圣经里都有太多的根据，我这里不去引他了哈。那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我们生活里面那个主的同在、主的真实，每天的在一起。那这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有一点困难，上帝在哪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那也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就很喜欢把上帝拿出来看一看、经历一下，但有的时候就不免造假和说谎了哈。 这是他们致命伤。那可是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跟我们的同在又很真实。你说从最早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么耶和华把那人放在伊甸园里，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院子里行走。哟，这都好像琼瑶的小说哎，哇，天起了凉风，微风好像是中秋节花好月圆，然后上帝来跟我们一起散步哈。这个是有的，各位，圣经里是讲到上帝跟我们的同在同行。你在创世纪，即使人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你还是看到这个词，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说话，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孙子比较多了哈，就是雅各跟他同在，在睡觉的时候跟他讲话，就是在伯特利的那个异象，在梦中跟他显现，跟他讲话。我们现在要赶快讲哈，在正统的神学，这样的事在今天不会发生，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了。但是神并没有说这种事他就不做，不过我们从圣经来看，从教会历史来看，这也不是常有的事。所以各位，我不希望我们说神对我说，我就对神说，这种常常是精神病的人说的。还有这种时候常常是有那种野心欲望的异端会这样说的，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能这样说，神对我说，那意思就是圣经上的话对你是又真又活的，我对神说，你跟神的祷告是又真又活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欲望来代替上帝，可是我们在想，哦，在圣经里面的确我们可以看到，神跟雅各跟他同在，雅各后来跟拉班讲，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跟我同在，这20年你会叫我空手而去。神都跟我同在，那么甚至圣经用很幽默也很生动的话，很真实话讲，耶和华把拉班的东西抢过来给了雅各。好，这是雅各。那我们比较最熟悉的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不过我们既然在这里上课，在神学院上课，事实上不管在不在神学院，我们都需要对神认真一点。轻松是很好的，我们是神的好朋友，神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认真也是需要的。各位，在创世纪里讲最多神同在的就是神跟约瑟同在，而讲的最强调明显。可是在创世纪里的这几个属灵伟人，从挪亚、以诺是跟主同行哈，挪亚、以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几个人，只有约瑟，圣经上没有讲神对他说话，没有，你去找。只有约瑟，圣经没有讲约瑟对神祷告，没有，你去找。神对雅各说话，神对以撒说话，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神与以诺同行，耶和华吩咐挪亚要建方舟等等，这些都有，约瑟没有。那么约瑟跟神的沟通，就只有做梦了，就是做三次梦，就那三个梦。那么其实那三个梦还不是他自己的梦，就第一个梦是他自己的吧，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九正的梦，九正善长的梦，还有法老的梦，就是这些梦。那么圣经里没有直接讲神跟他直接沟通，我想我提出这一点也是提醒弟兄姐妹，就是神把自己启示彰显显现出来，并不是基于某一种方式的。那么他可以在梦中显现，他可以借着异象异梦显现说话， 那后来我们看到他跟摩西是面对面说话，这我们下午也会讲到。那么他也跟大卫讲话，就是圣经里面这些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哈。可是你不要把它死板的说只有一种。可是我们又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非常强调的，就正统教会一个强调的，尤其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神跟人的沟通主要是借着就是圣经。在旧约的时候，当耶和华的话被记载下来，然后先知或者是祭司，或者在新约的时候传道人在传讲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经上的话说，有的时候就说耶和华说。有的时候先知如果是也是在讲神的话的时候，那么先知说跟神说是一样，这也是灵恩派很危险的时候，就是他说的话好像就是神的话。这个在圣灵末世的时候有，今天我们会说没有了，今天神应该还会感动人，但是那都是以圣经为本的。好，我们都还在讲神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亲密，因为跟着神的亲密，神的洁净，神的做这些事情，我们在世上就得胜。但我们说好像旧约比较多，新约我们就不大那么确定了。到我们这时候更没有，我们继续讲下去。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跟耶和华是面对面的。那宝贵的不仅是面对面，而且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生活。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就要多一点讲哈。现在我们就跳过摩西，我们继续往下面。你想到说在约书亚记、在士师记里面，然后撒母耳记里面，然后就是在历史书里面，然后你在智慧诗歌智慧书里面，你在诗篇里面、约伯记里面，后来的先知书里面，包括那个行神迹的先知、做事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与以撒这种人，和书写的先知，就是我们的先知书的这作者，他们跟神好像还是相当接近。耶和华对巴兰说：“今天晚上在你这里住的是谁？”耶和华好像巴兰家的管家。今天住的是谁啊？好像耶和华是我们的总机一样。今天谁住在那里？康牧师来。看起来不像。很警醒哈。就耶和华跟巴兰很亲近，耶和华跟摩西也很亲近。那这个圣经里面啊，讲这种啊，这讲的也很好笑哈。那个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在旷野，耶和华不是后来就跟他们立约了，就是有会幕吗？那会幕就会见之幕，在会幕其实里面就分圣所、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有约柜，约柜就是上帝坐在那个地方的地方，就上帝就跟以色列一起住、一起行，那个云柱火柱就表示耶和华告诉他们起行和停止的情形。那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花三堂的时间，主要就讲这一段时间。但这里有一个就是实在是笑死你的事情，就是在整个的以色列人有60万成年男子20岁以上的，所以整个出埃及大概有200万人都住帐篷，耶和华在他们当中。你知道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个圣洁生活包括你半夜三更起来去厕所。各位，这些我们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我今天之所以挑这个，我觉得最有趣也最无聊的就是这样。无聊就是真的是生活琐事，有趣就是神跟我们这么近啊，就神跟你在一起，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都跟你在一起，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今天在教会也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平常生活也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保持圣洁。这个圣洁当然是最重要的，是心灵的圣洁，对主的敬畏、敬拜、侍奉，不可以有别的假神。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只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我们的神是属灵的，他没有身体，他没有肉身，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住在我们当中。不要讲后来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也在我们当中，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在我们当中。 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的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就是那种圣洁的生活。这种圣洁生活呢，好笑就是，你在以色列那200万人，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去想过，那个就是最真实的，我们都没想过。各位，第一个，水从哪里来？每天你们都要用水，水从哪里来？常常没有水的，就有的时候走到旷野的时候没有水，或者水是苦的，他们就会发怨言。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讲到说，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有些基督教传统就照字面来讲，我是不知道怎么来解释，就有块石头天天跟着他们，跟着他们，摩西敲敲水就出来了，或者摩西说一说，哎，水出水啊，好像芝麻开门了，水就出来了。那保罗讲那个就是耶稣，我不知道，这要到做好灵异来了解。那他们就是牲口就在那里，那他们的，你去看那个沙漠游牧民族啊，我看我包括我们的华人的那个蒙古人啊什么，大概都是一辈子都不会洗澡的，很脏，你在那里没有水你怎么洗澡嘛？你想洗都没有水洗，你说那流汗怎么办？没有汗流嘛，那就太干了，所以没有这个。那你怎么在那里还是需要水啊，需要喝啊，需要用？我实在不太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我们知道上帝有供应，吃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们李弟兄如果去那里真是发大财了，哇，供应200万人的吃，哎，当然了，李弟兄去那里会失业，因为他们不要厨师，他们不要厨师，他们也没有厨师，他们也没有牛羊，什么东西都没有，每天就吃马拿，这是很痛苦的事。不过他们就这样吃喝还有拉撒，那怎么办？这不能没有啊。哦，圣经上跟我们讲说，每个人去厕所要预备一把铲子、羊锹。就我们以前做童子军的时候，现在你去露营，我相信设备也都很好，还有公共厕所。以前做童子军的时候，就是挖一个坑了，那没有公德心的人就不挖坑嘛。我最近看一个故事，真的，就是在蒙古那些地方啊，新疆，尤其他们晚上。那个冬天是几乎不能上厕所的，那是很大的学问，因为太冷了。他们去上厕所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预备。他说就有狗在旁边等着吃你的屎，所以狗吃屎是真的。各位，这些都在这里，你听了很恶心啊。我妈下面就要讲到，你出去耶和华吩咐要带一个铲子，然后呢你用完了就要把它盖好，然后呢，这你想是卫生嘛，很对嘛，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免得耶和华在营内巡走，看到你们那里有污秽就走了。这是婉转的写法，比较具体的写法就是耶和华晚上走，因为没有手电筒踩到了，哇，就离开圣光了，就不来了，就这在摩西五经里面啊，这很有意思，就是神跟你在一起。那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照字面来了解，有多少照灵异了解，我们真是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真实的，就是神是真实的，神的同在也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神现在同在也是真实的。那么后来就我刚刚讲了，包括神跟撒母耳啊，这些人的讲话，那么神向大卫发怒，那么大卫你记得他数点民数以后，有的时候耶和华这种显现是借着耶和华的使者，那耶和华使者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解经家也有不一定的定论，是天使吗？是先知吗？是神人吗？是人吗？反正总之耶和华使者跟耶和华常常是混着用的，就是我们知道一件事，确实就是耶和华使者说的话就等同于耶和华说的话，有完全的权威。那你说新约好像就比较没有了，新约如果有也只有几个，好像少数保罗这些人什么到三重天，那你搞错了，新约上帝跟我们的同在就更真实了。 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你说我们没有见过了，他们可是真的见过了。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道成肉身，上帝真的在我们中间，上帝在我们中间，那个中间实在简直就是讲的，当然也是你们学教会历史要对付那个异端啊，包括幻影派啊，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对我们以及不信主人，我们说这不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或者一个宗教的故事，或者什么什么宏大故事，你们念那些神学我不懂的那些东西啊，各位，我们不是编那些故事。约翰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了，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个生命之道当然是指耶稣，但他是用道，生命之道，那个道是指着真理，就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过去向来不大欣赏的那种道理，那种知识。论到原有的起初生命之道，然后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他又再讲我们见过做过见证，他又第三次讲我们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他讲一个有一个字特别有一点我们觉得不大好，就是亲手摸过。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也常常强调耶稣就摸他，就是有父母亲叫耶稣摸小孩子嘛，那个我忘记是马可福音还里面特别讲到是摸。我们今天不大喜欢用这是性骚扰嘛什么哈，就不太好哈。摸，那还有被骚扰，就是有女人偷偷摸耶稣，对不对？这你也知道，也不摸耶稣还摸他的衣服，这都被罩起来都不太好的事情。我这是叫你们不要打瞌睡哈，是不是？这应该下午讲的。各位，但是他讲这些是什么？他讲这些两个目的，一个告诉你是真的，这个真的不仅是这个真理的真，而且是我们五官经验的真。各位，我们并不轻看五官的经验，虽然上帝的话比五官重要，我如同我们不轻看逻辑和理性，虽然上帝的话，有上帝的话才有逻辑和理性，这是神学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那第一个是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那个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永恒的真理，一个是在时间中你经历到的真实。各位，永恒比时间要更大，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在空间里面，上帝的确也介入到一个程度，他道成肉身。第二个目的，第一个让你知道是真的，可以说是知或者是信，第二个就让你行。我们将这些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下面是与父和他的儿子相交。相交这个字很难翻译，这个音不好，好像我们都在吃香蕉一样，然后有一些性的暗示，这不太好。这个字里面是可以有性的意思，但是重点呢，你们大家也知道，这个字希腊文 koinonia， 一个团契，但是实在是比团契相交都要更丰富。那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你可以用性来形容的。人间最接近的是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耶稣说的吃，把它吃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但这些都是形容的。里面要表达的是我们跟上帝，这个看不见摸不到伟大的上帝有美好的来往，甚至有生命的交流。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做的，有相交。这相交是两方面的，一个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所以我们爱神一定是爱人的，一定是彼此相爱的。哦，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经文啊，第一章一到四节的经文。那么然后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相交交通，那个相交你可以说的文雅一点，就是面对面， 就是很直接的。事实上我们在新约，因为道成肉身，因为圣经，因为上帝的话更明确的表写出来了，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对上帝的认识还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直接。而你各位，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说旧约里面神跟人那么近，住在那里，连大便都怕被他踩到，那这么太近了。那新约都没有了，没有新约，神就在我们中间可以摸得到的。你说，但是我们现在摸不到了，那更好，因为那些人，你看以色列人，上帝跟他们住一起40年，他们不认识他，这是神讲的。他们只有中间只有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算是上帝喜悦认识上帝，就是。虽然上帝在中间这么真实，你没有信心是没有用的。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跟门徒生活在一起3年半，还有谁能办到这一点？可是我们今天比他们更有福，因为他们是看到、听到、摸到，我们是耶稣说的没有看到就信，更有福。你看到才信，这是耶稣对多马讲的话，那看到就包括所有的感觉，那没有看到就信的更有福了。所以我们是更有福，我们比旧约有福，我们比耶稣门徒还有福。我们因为有完全的圣经了，这大概是主后不知道100-200年才开始有的事，普遍的有圣经，还是古腾堡以后的事，马丁路德以后的事。那我们今天是更有福，有圣经，我们也更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升天，圣灵的降下，我们更有福。当然在每个时代也有更多的艰难，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有很多的艰难。那我们今天前面三堂要讲的，我前面这里算一点导论，下面就讲这个我们觉得很无聊但也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希望就这段经文或这卷经文里面的一些特点来让我们知道过圣洁的生活的真实，或者就是说跟主同在生活的真实。那这就是利未记。我想在今天有三堂的时间跟各位看一点利未记一些重点啊。那利未记从第一章开始呢就讲燔祭，这也很特别。所以我们中国人看这个，华人看这个应该也是觉得很亲切的，因为华人从一个角度来讲实在是最肉欲、最物质主义，我们非常现实。这个民族，各位，所有的民族，亚当夏娃后裔都是堕落的，都是邪恶的。但所有的亚当夏娃后裔也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特色。不管是原住民，不管是汉人，不管是客家人，不管是闽南人，不管是白人、黑人，每一个民族、个人、团体、文化、历史。都有他的罪恶，不是上帝的拯救，我们通通是灭亡的。但是每一个民族上帝也都有他的恩典，这个你们在神学上也会念到，这叫一般的恩典，这叫普通的恩典，这叫神的护理。好，那么神在各国各族各民中做出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华人跟犹太人有几点很相像的，包括我们看重家庭，一直到今天都是。虽然今天我想犹太人跟华人全世界家庭都在瓦解当中，但是我们还是比较看重家庭，看重子女的教育。虽然教育的方针各方面也在全世界在一种我觉得很强烈被破坏当中，但是我们华人跟犹太人到今天都还很看重。还有一点我们可能比犹太人就更厉害了，但是利未记就把我们表达出来了。各位，我们华人最看重吃了，哇！我真是好喜欢圣光哦。今天早上起来，并没有人告诉我，康牧师，我们一起参加早祷。但今天早上有人带我去吃汤包，哇，太棒了！各位，感谢赞美主，去一早来吃点心。哎，我出去讲到大家都是比属灵嘛，对不对？康牧师，你要参加我们的进食祷，我能说不要吗？对不对？对，我们早上几点开始灵修？然后你要参加吗？我能说不要吗？当然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了。 对不起，是开玩笑的。但今天真是愉快，哇，早上去吃汤包很好吃，感谢主。这跟立位记有什么关系？立位记一开始就想吃，立位记一开始就讲上帝的事，各位，一开始就讲燔祭。好，你当然马上记得诗篇讲的耶和华哪里需要吃，千千万万牛羊都是他的，他如果口渴他饿，不用你来献祭的。但是这也是你们在神学上要学的，就是圣礼到底是什么。圣礼这个 sacrament 是什么东西，洗礼和圣餐是什么，各位，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去谈的东西。那不仅是洗礼和圣餐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再讲物质是什么东西，你也知道有些人有些宗教把物质把肉体把性把食物都当作一种必要或者不必要的恶，就是越属灵越高级的人就不要，要免除要远离性，不结婚，很多的宗教都是这样，犹太教跟基督教不是，天主教跟佛教啊什么都是高级的，是不结婚的，免去那个性。然后另外呢，吃，你们念那个教父的历史中，现在教父神学很流行，我是觉得那个教父神学不太健康，不过很多人喜欢那玩意儿，就是大家都吃饱了就喜欢那种玄玄的很清雅的那种作风哈，我不觉得很好哈。但是教父也有一个特点，不仅是性的境界，还有吃的境界。那和尚呢，或者高级的和尚呢，就是不吃荤。那再高级一点呢，就连那个蔬菜呢五谷呢都辟谷少吃。那我们基督教里面，如果你这个变成一种苦修主义，就很可怕了，就变成不吃不享受了。各位，这些也都有它的道理，不是全错。沙漠教父也有他非常值得钦佩的地方，食物性这个东西的确常常成为魔鬼引诱我们的东西，这的确是的。那么但是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好的，基本上认为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这是上帝造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他特别讲到性和食物，我们基督徒很健康，我们不会觉得说这些是不健康不好的，这是健康是好的，是上帝造的。但是人的堕落就强化了，是堕落的原因常常跟食物跟性可能有关系。这那个创世纪那个吃禁果那件事解释也很丰富，我们这里也不谈。当人用吃而堕落的时候，那么堕落以后受到的咒诅，原罪所带来的刑罚，就包括吃会常常加重我们犯罪的机会，食物。所以以色列在旷野的失败常常是吃，耶稣的试探也是吃。那我们今天你不要讲信仰那么高级的东西，各位，今天不信主的人很大的痛苦和很大欲望也是吃，很大欲望是吃，这不必讲了，每个人都在讲吃。哇，我今天早上到那个地方去，车水马龙，我就不知道有哪个地方的祷告会这么兴旺过。哇，大家主动的都去，真是，我们很喜欢吃嘛，所以大家喜欢吃，但大家又有罪恶感。怎么讲？每个人都说，哎，又胖了，哎，胆固醇又高了，哎，又怎么样？对，我们就在这，性也是差不多是这种情形。我们又喜欢享受其中的，又在里面常常犯罪。那么因着上帝的创造，我们还是相信吃是好的。因着上帝的救赎，万物因为耶稣基督蒙救赎，所以我们也相信吃是好的。将来在天堂应该有吃的，将来在天堂没有性，但将来在天堂应该还有性别之分，这你不要搞错咯。将来不娶不嫁不是没有性别之分呢，正统的神学里面将来还有性别之分，但是没有性的事情了。吃应该还是有，因为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跟耶稣类似的，耶稣复活身体是可以吃的。 啊，这对我来讲很好，对你们也许没有想过，你们将来在天上就读经祷告吧。那么，我就常常谢饭哈。好，这里有个形容，就是你献祭给耶和华，献祭给耶和华，我们不太直接的能够说是圣经有讲耶和华吃这些东西，没有，圣经没有直接讲。我想直接讲那就会造成异端了，大家就会以为上帝真的喜欢吃牛羊了，或者是上帝就是吃荤的，所以亚伯的祭他就吃的太愉快了，该隐的都是素的，都是白菜，他就不想吃了哈。那就该隐就很火大，不是这样子的啊。亚伯和该隐的祭蒙蒙冤啊，各位对不起，这又是你在神学院应该要学的。其实这些东西甚至你在读经的时候就应该要学会的，在教会里面在主日学就应该要学的，但是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我们在讲耶和华需不需要吃这些，非常斩钉截铁的，我们会说他当然不需要吃这些。你不必有诗篇讲的，我渴了，我饿了，不用吃。我们就单单从神学来讲，他是神，他是灵，他就不需要吃这些东西。耶和华哪里需要这些呢？耶和华需要这些祭吗？你也知道耶和华需要的祭是什么吗？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你们以颂赞的嘴唇为祭献给上帝。上帝要吃的或者上帝要享受的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对他的祷告，这是他要的。如果你再说严格点，他这个也不需要，就上帝没有任何需要，这是从神学来讲。但就神跟我们的关系来讲，神喜悦我们献上这些，这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圣经里，不管是新约或旧约或教会历史，或者我们今天看的利未记里，神就很强烈的要给以色列一个观念，固然神是灵，固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灵和真理里对他敬拜，固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但是你有这样的心，你有这样的灵，你有这样的重生，你就一定会呈现在生活当中。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知识没有生活是叫人自高自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利未记里面，它就表现出连吃都是这么可以很属灵的，甚至可以是最属灵的，最属灵的。当然在各个宗教里面对他们神明的作为都有那种膜拜的成分，敬拜赞美的敬拜那个字，希伯来文里面是有跪下来趴在地下的成分。所以我们身体上的动作也是很好，你看回教徒他们也有这些，虽然他们都是拜假神，但是就是因着神的一般启示，他们多少还有这种合十顶礼这个全身膜拜的这个情形有的。那在这种膜拜里面敬拜里面对上帝的尊崇尊荣恭敬里面，很多宗教也都有献祭。那我们今天在台湾很伤痛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百姓，哇，初一十五初二十六现在越来越多都在那里烧香，烧香还有祭拜，其实就是献给他们的神明。我前一阵才从一个曾经是道教徒的知道，他拜得非常虔诚，以前他就说初一十五是祭恶鬼，两个恶，一个是肚子饿的饿，一个是邪恶的恶。他而且那个鬼不能够在家里拜，一定要在外面拜，在家里拜他就会进来天天吃你的东西，就麻烦了。各位，这都是邪灵巫鬼啊，我们不相信这一套。但是就是我要表达的就是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也对他们所惧怕或者喜悦的神明要用吃的来让他高兴。另外还有在西方也有这种迷信，我们中国那个河伯娶亲也有这种迷信，好像对神明，你看希腊神话里面也是要神明高兴，还有一个就是色嘛，美丽的女孩子啊，童男童女啊， 看起来神明还有同性恋，送给他，然后一方面吃，一方面同男同女嘛，大概也是恋童癖或者怎么样，又吃又玩弄，所以异教的神是很邪的，不仅是虚假，而且是邪恶的。那但是他们还是在表达一个观念，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悦，讨他们神明的喜悦。各位，这种刚才我讲的邪恶，从一个角度来讲，有非常善良的和基督教的成分。我希望你不要啊这样啊，下巴不要掉下来，不要吃惊啊哈、啊、就掉下来。各位，一个是吃，就我们献给，我们把这些献给上帝，当然上帝不是吃。另外一个呢，我们不是献吃的，我们也把身体献上。你一天到晚讲这些话，你有没有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啊？献身什么意思啊？各位，献身你就可以照字面来讲，两个，一个是为国捐躯的那种献身，一个就是女孩子把自己身体给别人，那叫献身。你说圣经哪里会讲这么恶心的话？我问你，以色列是上帝的心腹什么意思？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是什么意思？圣经尤其在旧约里面，那么多时候讲以色列是一个被盗的妻子，尤其是何西阿书，甚至以西结书讲他们很喜欢跟别的男人睡觉，不跟他自己的丈夫睡觉，就耶和华睡觉，这是圣经讲的。圣经要用这些事来表达。当然我再一次说，各位下巴不要掉下来，我看你们眼睛也快要盖不起来了，不必瞪那么大。就是我们看圣经不仔细，事实上不是不仔细，连大的地方都没看到。我讲的都不是很稀奇的，是圣经直接这样讲的，我们也常常这样讲的。那就表达出我们昨天有讲，把自己献给上帝不是爱吗？你被上帝的爱感动，我就全身献给他。而我们在人间这两个限制比较容易表达的，一个是为人死，一个是叫对方很快乐的那个性关系。而这还有其他的嘞，不管是为人死或者是性关系，会产生生命的，因为你的为国捐躯可以让后方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活，有新的生命。性的关系，我们跟基督的和好会有新的新造的人，这是以弗所书的话。不仅我们自己因为上帝救恩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也跟神的联合有新造的人，也就是新的人信主。这些都是很高贵、很神圣、很伟大的，圣经用这些字来描述。那么我们再回到吃的，就是在利未记里就讲到神献给神的燔祭。那如果一般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或者甚至看解经书里面，献祭就是两种，一个是为自己的罪而献祭，这是要赎罪用的；另一个是感谢的祭，就一个跟罪没关系，一个跟罪有关系。但是你再看圣经，好像多少跟罪都有关系，多少跟感谢有关系。一般来讲，燔祭不是，就是你看一般的都不会把它燔祭跟赎罪列在一起。赎罪就是两种，赎罪祭、赎愆祭。燔祭就是把牛献给上帝的，或者是牛羊献给上帝的，甚至是其他的荤的，甚至包括这个鸟都可以哈，在第一章里面献。总之那个是肉，是荤的，献给耶和华的燔祭。那可是他的确有在第三节讲是蒙悦纳，是蒙悦纳，是为他赎罪。因此也许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这些重生得救蒙救赎的人，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的确我们任何一个感恩，任何一个赞美敬拜的动作、心思、意念，个人和团体的，应该都要包含一个成分，那个成分是认罪的。各位，因为我们总是罪人，我们在世寄居，我们所有的良善美好总是相对的，不可能完全的，即使是靠着圣灵做的也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总有认罪的成分，我们总有总是求主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另外一方面， 我们总是感恩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跟罪恶没有关系，我们就因为上帝的创造，上帝对我的美好，上帝成全了他在我身上旨意，上帝成全了这个我们今年所上的这几门课，上帝成全了这一个钟头我们所花的力气啊，我们非常感谢上帝，我们就感谢，以感谢为祭。当然感谢的时候多少其实不只是感谢了，认罪也应该是一样，多少又跟赞美连在一起。各位，赞美跟感谢不太一样，赞美可以说是纯粹因为上帝的美好而发出的一种敬拜的态度，感谢是上帝的美好跟你有关系。当然每件事也都跟我们有关系了，我这样讲，你看到一幅画或者你看到一个钻石，哇，你赞美那个钻石，你在那个什么博物馆啊展览什么全世界的什么最棒的钻石啊，那你赞美，哇，这实在是很漂亮，雕刻的怎么好，你赞美那个钻石的主人说我送给你，你就感谢。你赞美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可以完全跟你没有关系，那不是你的，那是别人的，你只是看到觉得它的美好而颂赞。感谢就跟你自己好像比较有关系。各位，你也不必说感谢比较好或赞美比较好，而祷告的时候要多感谢或赞美，少认罪或代求。各位，这些说法都不太恰当。只要是出于信心的，你全心在圣灵的感动下，这时候是该做感谢的，你感谢，赞美的赞美，代求的代求，祈祷的祈祷，认罪的认罪。你说我们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个感谢和赞美应该多过我们为高雄市选举啊，选举这是世俗事，一下就过啊，不，各位，每一件事都可以跟永恒有关系，只要是出自对上帝的信心，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都很深入，否则没有一个是合一的。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嘛，你们那些赞美的声音，献祭的东西，我不喜欢啊，你们没有真心的来敬拜我。好，你可以看到这个献祭呢，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就是给上帝吃了。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不需要吃这些东西，可是如果你看圣经就表达出来，那个吃里面的甚至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是非常属灵的。好，我再一次说啊，我们并不看重，我们今天不看重这些，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心里对因着真理，因着知识，因着正确的神学知识或真理的知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而且在生活中对他的感谢和赞美。那我们因为认识他，我们就最知道我们的心最重要。但是愿我们也在吃的事上有这种表达，这种表达呢就包括把好的献给上帝。对，我们完全知道寡妇两个小钱的事，对，我们完全知道你献上这诗篇里面讲的千千万万的牛羊油和，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啊，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在生活中呈现出每一个层面，包括在吃的层面上。所以你献的燔祭，你看第一章第三节是，如果是牛，那叫没有残疾的公牛，各位，母牛不行的啊，所以姐妹的奉献不算啊，对不起，开玩笑的。你说是重男轻女，不是，就是当神的恩典呈现在世界的时候，都有他这个加文的话叫 accommodation， 就是屈就了啊，屈就我们人的软弱来表达出来的。人既然在人间，在很多地方的文化是重男轻女的，上帝就希望人不要把轻的献给上帝，起码在那个文化里面。所以各位姐妹，你不要觉得被上帝侮辱了、轻看了、被看不起了，你也不要觉得在教会里面被看不起。我知道女权运动为这个事情是天天咒诅保罗的， 那我知道很多的前进的这个神学家，女神学家，也是天天要修正圣经，这是绝对要不得的哈，千万不可以。我们知道神在罪恶的世界，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总是呈现在现实的文化里面。神的话是有最高的权威，但是它呈现出来，所以呈现出来的时候，在以色列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所以你要献没有残疾的公牛。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看到，他要按手，第四节，按手在凡祭生的头上，凡祭便蒙悦纳。各位，这些事情哈，我说很无聊，真的实在很无聊。你讲这个干嘛？我们今天也没有献牛羊，但是你抓住那个精义，你抓住那个精神，你抓住那个灵异。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讲灵异哈，尤其在神学院里面，但是我觉得灵异还是可以讲的。你有没有看到他说他献一只没有残疾的，没有残疾，我们后面还会讲，并不是耶和华真的喜欢挑什么神户牛肉啊，还要按过摩的啊，还要什么听过莫扎特的啊，要多么好的，要非常嫩的，就没有残疾就表示要很好的那一块嘛？不是，是因为人对上帝不恭敬，常把一些烂的给上帝，所以就说哈，你要献一个没有残疾的。哎，他没有说献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眼前蒙悦纳。在第三节好像这样讲，可是第四节加了一句话，怎么可以呢？他要按手在凡祭生的头上，凡祭便蒙悦纳。所以好像那个重要的这个献祭蒙悦纳，就是按手在那个头上，这有意思了。我杀一只牛，摸了一下头啊，上帝啊，很好很好，我喜欢吃。我没摸那个牛头，就不，上帝就不喜欢吃，这什么意思？哥，我想在这里，如果你再去研究，这也是你们可以研究的，什么叫做按手？包括旧约、新约里面的按手，按手起码表达一件事，你不必念神学，不必念圣经，你想也知道，按手是一种接触，按手是一种亲切，按手就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种传递，爱的传递，能力的传递，按手案例啊，能力的传递，按那个甚至也是罪恶的传递。当你把手按在那个阿撒谢勒那个羊的身上，罪恶就传到他身上。各位，这都是象征性，但这象征性就跟我刚刚讲圣礼的时候也一定有它的真实的实质的意义，不是纯粹象征的。好，在这里面意思是表达什么呢？就这个人的心意如此，他的心意要把他爱上帝、感谢上帝、向上帝求上帝赦免的心意借着按手传到这牛身上，这个祭就被悦纳了。所以动作当然不是按手，重要的不是动手，按手的动作重要的是心，但我们还是说有这个心就呈现出来。所以呈现出来就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你的读经祷告，你的做节育，你的生活作息的每件事都可以呈现出来。这个你看第十四节哈，如果献的供物，一开始是讲牛，然后到第十节是羊，可能这表示就比较穷的人献不起牛就献羊，羊再献不起就献斑鸠、雏鸽。哇，各位，那个时候做祭司啊，跟我们今天做牧师啊有一点相同的，就是都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但有一点哈，你大家都没有想到，祭司啊跟今天牧师完全不一样，而跟今天的有一个很像，那个屠夫哎，很像，他很会杀牛杀羊哎。那么屠夫看到人都有点麻烦，职业性一看到就是哪里砍下去比较好。哎，他那个你看祭司还要能够把 鸟的头揪下来，揪下来，这很大力气，然后要把它撕开，不可撕断。好，这都有一些所谓灵异的解释啊，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但你就看是很仔细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希望我们在吃喝玩乐娱乐的每件事上都能够显出来。这显出来并不是说我们就像孔子一样，肉切的不正就不吃啊，不一定要这样。有人很精美哈，我们不一定要这样，但是我们的确希望你的信仰在生活中能够呈现出来。呈现的也许这个人跟那个人完全相反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时候、一个动作、一件事、一个睡眠不表现出上帝。这是利未记要讲的，连你的灰要倒在哪里也讲。然后你知道第二章在讲什么吗？第二章讲素祭，对啊，先讲献的是细面，然后这个当然你知道最后都是亚伦的子孙都祭司吃掉了，然后都利未人吃掉了，然后你再看就知道，然后城里的孤儿寡妇吃掉，耶和华根本一口都不吃的，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都是我们自己过瘾，但是你的确要呈现出来。好，这里说有素祭，然后有这无酵饼哈，要抹油的无酵饼，这讲这些献给耶和华。这个在第九节哈，是献与二章九节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然后十三节献为素祭的要用盐调和，要有这个盐，然后到第十四节有新的烘好的禾穗子。各位，我再问，这是什么？各位，这就是吃西餐，不过先上牛排，再上面包，再上沙拉。哦，耶和华吃还很讲究哎。各位，我讲这些不是要亵渎上帝，也不是要你这样做。各位，你们应该听到，我已经重复二十遍了，就是我们的信仰圣洁的生活呈现在很小的吃喝的事上，呈现的方式并不一样，但是连面包，连这个烤的方式，上你我说这是吃西餐嘛，真的对不对？美国西方人做吃饭都还要自己做菜的，对不对？牛排来了还要自己撒一点盐啊，撒一点胡椒，我们中国人是不需要的。好，下面又有平安祭，平安祭可以有母的，不过这内容我们不谈了。第四章有讲赎罪祭，也就是前面啊三章一二三章里面讲的那个祭呢，比较跟罪没有关系。四章以后的呢，比较跟罪有关系，但是那个罪呢，重的罪，譬如说违反十诫这些罪，那是没有赦免的，就是处死。那么轻的罪又好像分两种，一种呢，注意第四章第二节是误犯，一直都在讲误犯，就是不是故意犯，是不知道的，有一点像我们今天讲的过失杀人。今天一个配药药剂师，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结果把两个不该放在一起的药放在一起了，就病人喝了，不一定死了，就拉肚子了。那么他不是故意谋杀他，他也不是故意要他肚子痛，他误犯了，那这个还是犯，还是过错，但比较轻，就可以有赎罪祭或者赎愆祭。那么另外的就比较严重一点，但这严重还算轻的，就在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就是有诈骗欺压的事情。这个诈骗欺压的事情呢，那么这个要赔偿，这个要赔偿呢也是要献祭。你误犯了， 假如说，譬如说你今天是一个药剂师，你把两个药，或者是反正你要给错了吧，结果那人回去吃呢，那个人原来就拉肚子，吃了你这个药呢，哎，因为你那是里面有一些干燥剂，对不起，开玩笑的，他吃了拉肚子的情形反而有点好转，然后过了几天他还跟你讲，哎，那药很好，什么药啊，我给你什么，我这几天应该没有给那个药出去啊，啊，你那天有调啊，哎，可是我的药量没有少，他说，哎呦，我那天给错了，他给错了，他就发现他给错了，当他给错的时候，他发现他给错的时候，他就要献祭。第五章你看哈，第五章第三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就有了罪。各位对不起哈，我就讲具体的吧。譬如说一个女孩子在经期，这是不洁净的，那么理论上讲她碰到任何东西都不洁净，所以当你就到后来，就是以色列的洁净的规矩很多就在这里了。这个女孩子她在捷运上抓了一条那个把手，那个把手就不洁净了，别人一去抓他也不洁净了，但是他后来发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发现的，就是那个女孩子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就要献赎愆祭。各位，这未免太麻烦了一点嘛。第一个很尴尬，你要每次抓之前你问他，哎，你有没有，哪能这么恶心的呢？而且不洁净不是只有这件事，很多，如果你再看圣经，我实在不知道犹太人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就是不洁净会传染的，洁净不会传染的，这在哈该书讲的，就是洁净人碰到不洁净人，不是洁净的人把他的洁净传给不洁净的，以至于那个人就干净了，不是，刚好相反，不洁净的碰到洁净的，是洁净的就变成不洁净。对不起，刚刚讲的话实在像绕口令一样哈，但你们听得懂哈，在旧约是这样子。不过我们基本上新约旧约应该是刚好相反的，各位，这是一个不洁净的世界，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上帝洁净的道，有耶稣洁净的宝血，我们让不洁净的变成洁净了，我们总是正面的。好，不过大概以色列人到最后又要讲究律法，又知道律法很难行，就单单各位太多了，单单就是洁净的而言，你知道还有很多很麻烦的，什么叫守安息日，安息日不可做工，怎么叫做工，很各种的方法，真是很累，但是我们要去遵行也不是坏事，虽然最重要是要有信心，是懂得那个经义，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但如果为我们设立，我们敬畏上帝有某种的表现也是好的，虽然这些表现一旦律法化也很麻烦。那大概犹太人最后就是，你只要一出到外邦人地方，你就是不洁净的了，所以你回家就要洗手，洗手洗脚就是象征性的洁净。所以犹太人今天你跟外邦人住在一起，他们就很不干净，他们都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干净，但是如果我们说的严重一点，他们就是虚伪，因为就跟守安息一样，有各种虚伪的那个礼仪了哈。好，不过我在这里只是要讲啊，那是很细致，在这些事上我们就需要你能看到我们在食衣住行娱乐上每件事上我们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能看到这一点就好，至于怎么表达出来我们就不去详究了，这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同，而且最重要的是耶稣把这些都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废除，就更好的意义来讲是成全了，他成全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所以我昨天有讲应该是哥罗西书第二章，这些礼仪啊节期啊都是影儿，实体是基督，我们今天没有这些形式上讲究，但是如果有些人或者是每一个人你愿意在你的食衣住行娱乐洗手 卫生各样的习惯上都也呈现出我是上帝的儿女，那不但是可嘉许的，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应当的。因为你洗脸也是为主在洗，你洗脸也是主在洗你的脸，最小的事情。那有的时候你说我没有时间洗脸，你也是为主的事没时间洗脸。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这样就是一种自由，但是还是需要有些呈现。好，你看到第六章他也有讲到说，当你在交易上不诚实的时候，那你不仅需要献，而且第五节说要加上五分之一。那个杀该不是就是要赔上，我若讹诈人就要加四分之一吗？就是要加一些来赔偿。祭司也要献。各位你看那个细节就很好玩哈，你看第六章那个祭司啊，第六章第九节，亚伦和他的子孙要献燔祭，所以天天要杀牛杀羊，还要放在柴上，火要烧着。第十节，他要穿细麻布衣服，然后坛上烧的燔祭灰要收起来。十一节，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的地方，然后要把这些东西烧掉。就是你自己可以想嘛，祭司就等于常常在厨房切着切啊，那个血都会喷在身上的，还有灰啊，还有油啊，都会，所以都会，他们需要换衣服的，需要洗的，洁净的。那你看第六章的二十七节，这些器具瓦器要怎么样煮，怎么样清，后面有一些这个烧还有吃。你也但各位我们一辈子都不太会怎么看利未记了，我们就看这很在第七章第十五节啊，这很高兴啦，献的祭最后就是我们吃啊。十五节说不要留到早晨，但是如果多了第二天还可以吃。十七节还多呢，第三天就把它烧掉了，不给吃，吃了上帝就不高兴，这个吃这个罪就吃这个就有罪。他说第三天这个祭肉不可以吃，各位你再想想理由是什么，就是卫生嘛，那时候又没有冰箱，你肉能放三天吗？那么热的地方。这个但是他把这卫生这个健康这饮食的习惯跟得罪没有得罪上帝连在一起。这再一次我说，在生活中的细节小事都跟上帝有关系，只是我们心里敬畏上帝有自由，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呈现出来一些。每个人不要要求别人呈现跟你一定一样，这些都是智慧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面表达出来。那个他有讲很重的话，不可以吃的人不能吃，吃的人才可以吃哈，包括过期不可以吃。如果你不洁净而吃，你看第二十节，只是献与第七章二十节，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如果有人摸了吃了，也从剪除。乖乖，你献给耶和华一个巧克力，别我看到了，稍微吃一点，我就要砍头啊！有这么严重？上帝这么小气啊？你知道圣经还有讲吗？那个点在耶和华面前的香，那个祭司或做香的人不可以把那个秘方拿回去自己做一做，很香啊，闻的人要死哎！哦，你说天下有这么小气的？各位，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香水是全世界最贵的，别人都不可以用，别人只可以，别人连闻都不可以闻，就是耶和华自己要闻的。耶和华很高度的自恋，对不起，我都是开玩笑，你们在这里不会听到这种玩笑话，让你们轻松一下。耶和华高度自恋，并不亵渎，耶和华是全世界最理所当然爱自己的，因为他完全无瑕疵。神不爱自己，神爱谁啊？ 当然神爱罪人，我们不自恋，我们不自大，我们不自我中心，我们舍己，但上帝圣经上常常讲，包括在吃的，包括在闻的，这个东西只可以耶和华闻，这个东西只可以耶和华吃，好吧，真的可以吃，事实上也是给别人吃了，祭司啊这些要洁净，那这都表达一件事，你觉得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事情有关系？有啊，你记得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认清楚这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你们当中病的人不少，死的人也有一些，这再一次表达，即使在新约圣礼所传递的不是纯粹的一个象征，有某种意义的真实，当然这我们不介入，那个是血流成河的争辩，但是是有某种意义的祝福，实质的祝福和咒诅会临到神。我们再一次说，我是讲的就是神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是在大大小小吃喝，连吃哪几过了几天不能吃，连摸可不可以摸都有生死的关系，让我们知道哦，我们的神真是看重我们这些东西哈。那第七章后面你也可以看到，哇，上帝对神的儿女，对这些祭司，各位就是你们当中哈，将来做传道人的，如果你们当中是平信徒，那就等一等哈，在边边啊。祭司传道人呢要怎样呢？要把好的那个鸡胸肉和鸡腿肉、牛胸肉、牛腿肉给祭司，这第七章34节以后的，甚至还有右腿哦。这是36节永远的份。好，第八章讲到说，让亚就这个制度成立了，就让亚伦的儿子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成圣了。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呢也有很多就都是象征性的，但这象征性就是表达说连我们的拇指头都要圣洁。你看第八章第23节，摩西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右脚大拇指上，他们的儿子也是这样，因为右比较贵重，就象征性代表，全身用血抹就太麻烦了，这个抹是洁净圣化的意思。各位其实看你们今天就像姐妹戴个耳环呢、啊，这里大拇指涂个特别颜色的指甲油啊，差不多就是分别为圣。我们笑了很多，很悲哀的是亚伦的儿子两个儿子在第一次献祭就死了，甚至我们不太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在第9章24节，耶和华烧尽一切的燔祭，表示他悦纳，他吃了。10章2节，他们就被耶和华烧死了。这我还是讲到上帝的对我们人的要求，每一件事上，读经、祷告、圣餐、搭车子、洗澡、洗碗、度假、生老病死，从怀孕、结婚到最后的死，每一件事情通通跟上帝有关系，没有一件事不跟他有完全的关系。只是我们尤其在新约的时候，其实旧约也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在一种紧张的状况中过这些事，而我们今天更是自由，不是在一种拘泥的形式上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万事跟我们的主有关系。